为主日平安，谢谢诗班的献诗。你把我要分享的已经都说了，因为我今天分享三个最重要的字，一个是主，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感谢，他们都唱了，是不是？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钢琴伴奏的新面孔？哎，那位啊还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位新面孔？我们请他站起来好吧，一位年轻的帅哥。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教会执事童泽伟弟兄和全凯姐妹的大公子。一个中学生第一次在我们活水福音教会这么高水平的诗班里面能够做美好的伴奏，这是不是要感恩的事情啊？对吧？非常开心，非常真是看到神的赐福啊！活水教会欣欣向荣，后继有人。所以我们都要更加的感谢主，也要更加的努力为神。哎，刚才拍到了周平，拍了吧，录像录到了。谢谢你。好，大家，我们刚过去这个感恩节，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是不是火鸡大餐，或者亲友团聚，或者出外旅游度假？啊，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那这个感恩节大家都知道是美国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敬畏神、感谢神才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传统。但是很可惜，美国今天大家已经看到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一个对神的感恩的日期慢慢已经演变成个世俗的火鸡节，或者是这个采购节、抢购虾品节啊、享乐节。所以实在求神怜悯啊，让美国不要再继续堕落下去。那我想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要时常感恩。所以今天我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要凡事感恩，时常感恩。今天我还是想和大家从很有名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大麻风病人得医治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感恩的真正的意义，以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来一个蒙福的结果。我们人人都希望有一个更美好更蒙福的人生，那么要靠什么来转变？是不是靠得一大笔乐透奖，或者是我的孩子考上了这个名校，或者是中年人呢就是能够被一个有名的大公司录取了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转变吗？这些都靠不住。两千年以前的这故事，以及两千年来的中外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啊，对不起，刚才太兴奋把这个忘记了。好，告诉我们怎么只有对神的感恩能够转变，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社会也好，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最根本的，对神的感恩，这才是转变人生的关键。因为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理当向他献上最深的感谢。所以现在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路加福音17章从11节开始，请。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医中有一个人心情好，就回来大声地有药吃，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洁净的。”
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没有保留你的独生爱子不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降卑自己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死亡，赐给我们永生。当我们再一次来学习这位撒玛利亚人感谢耶稣归荣耀给神的故事的时候，祈求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特别怜悯我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时时感恩、事事感恩、一生感恩、一生荣耀你的人。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这是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个故事中啊，耶稣借着一个长大麻风病人的撒玛利亚人得到医治以后的感恩，教导千千万万像我们这些没有得大麻风病的人，特别是我们后世的基督徒，向神感恩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向神感恩还是不感恩，应当怎样向神感恩，将决定我们人生完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结果。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和他九个同伴，他们在遇见耶稣以前的情形。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他们都有相同的悲惨的人生，就是麻风缠身。相同的悲惨的人生，麻风缠身。圣经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那么从下面刚才我们读的就可以知道，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那么其他九个是什么人呢？圣经没有说啊，待会儿我们会知道，很可能都是这个犹太人啊。那么至于是男是女啊，他们社会地位、财富多少，圣经一概没有说。为什么这种有这么多差异的人，他们能够住在一起？特别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亚人竟然能够和平共处，大家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那儿记载了，在耶稣在叙加的井旁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了，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实不只是互不来往，而是世仇，他们是敌对的关系，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后来这个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在这个回答耶稣问话的时候，就把耶稣怎么样，把耶稣比作是或者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被鬼附的，就把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就联系在一起。上一个主日张学凯弟兄也刚跟我们分享过，连耶稣最亲近的那个两个使徒、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都希望耶稣吩咐他们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些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可见他们那个深仇大恨是到这种地步。那么这么样子。两种素来互不相来往的人，彼此这个仇恨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住在一起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得了大麻风病。这个可怕的疾病把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抹平了，一律平等了，使得他们都有了个相同的悲惨的人生。他们肯定尝试过各种办法要治愈这个大麻风，但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呢，这是一直落在肉身。大家知道，大麻风是非常痛苦的肉身的疾病，身体一部分慢慢的烂掉。那么在这种肉身和心灵双重痛苦打击之下，哎，听说耶稣来了。耶稣要走在要上十字架以前， 耶稣来了。圣经上说呢，耶稣进入了这个大麻风病人居住的村庄，进入了，何等宝贵的进入。为什么说这么宝贵？因为当时这个大麻风病一般的人，因为当时是看着是绝症，并且是传染病，所以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啊，一般都绕着他们那个村庄走，都是躲得远远的。但是耶稣不但没有绕过去，没有躲避他们，并且进入了他们的村庄，何其感人，何等大的这个反差。为什么耶稣进入这个村庄？他是为着这个得大麻风病后来被医治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来，他也是为着我们而来，给我们留下后世的基督徒留下这一个重要宝贵的经文。因耶稣进入这个麻风病村子，实际上也就是耶稣从无比光辉的高天之上来到我们这个罪恶城市的一个缩影，弟兄姊妹，不是吗？我想这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一定早就听说过耶稣医病赶鬼，特别是这个医治大麻风的事情，不然他们也不会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去找耶稣呢？巨大的鸿沟，不可能去找耶稣。好，现在耶稣自己跨过这个鸿沟来到了他们村里面，你想他们是多高兴？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样？我想是我，是你，是我，我们一定会赶快跑过去，跑到耶稣那儿去，是不是？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啊？耶稣说他们是圣经上说他们迎面而来，却远远的站着。为什么不赶快跑到耶稣面前去请耶稣医治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大麻风病，是污秽的，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去接近健康正常的人。根据一个可靠的记录，当时的规则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大麻风病人要跟我谈话的话，那么他站要离我多远呢？如果风是从他那边往我这边吹的话，那就大概至少要按这个美国的尺度，大概50码左右，大概就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或者两个篮球场那么远的距离，要站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就说他高声喊着说他们大声着对耶稣呼求，喊出他们的心愿来。什么心声？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他们有相同的迫切的要求，能得到耶稣的医治。他们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很短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领受的。这个夫子，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用的和合本圣经啊，大概有几十次之多。那么大家知道，多半都是对耶稣来说的。那么这个字是和合本在100年以前，五四运动时候那前后翻译的时候所用的。那么现在今天呢，这个字已经不是很不很流行了，是吧？所以一般这个我们都不这么说了。但是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实际上是从两个希腊字里面翻过来的。这个希腊字呢，第一个希腊字呢是这个字，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老师、教导者的意思。在中文新译本里面翻译就是都翻译作老师，在英文里面都翻译作 teacher， 主要就是指它一种教导性的。那么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儿的字，这个字，这个夫子，这个字。这个字呢，在因为这个它的意思跟那个有点不一样，这是一个复合字，它有两重意思，就是指的是什么人呢？在我上面，指导我、监督我、管理我，所以他那个就是比方是监工或者是导师， 或者是主人啊，他那个权威性权柄是远远大于那个 teacher， 大于前面那个，大于前面那个字的啊。那么所以如果要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的话呢，这个十三节呢这么翻就比较准确一些，就是大声说耶稣主啊，可怜我吧，可怜我们吧。这个主啊，和大家知道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用的最多的啊，一共有这个700多次，那个主不是同一个字。这里这个主字呢一共只用了7次，并且都是在路加福音中。路加福音里面除了这一次主以外，其他6次都是门徒，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称呼主啊。那么撇下自己一切来跟随耶稣，他的门徒称呼耶稣为主，当然是很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跟耶稣素昧平生，从来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为什么要称耶稣为主？我想用词很精确的，这个医生路加啊，特在圣灵的默示下啊，留下了这个宝贵的记录，就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啊，就是要提醒我们后世的人，不论我是什么人，也不论我现在是处在什么境况当中，落在什么环境当中，也不论我认识耶稣多少，认识多还是少，肤浅是不是很肤浅，也不论我现在是不是落在我不明白的苦难之中，我痛苦的疾病当中，或者在欢乐中，不论在任何环境中，也不论我们现在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甚至我只是现在还在追求耶稣，我们中间恐怕也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我们都要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只有他能够怜悯我们，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只有他能救我们。所以这个在他们发出这样的求耶稣可怜我们吧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会想到，另外圣经中还有一个人也求神来可怜他，这就是一个税吏在圣殿中啊，对神的祷告啊，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虽然这个税吏没有大麻风病，虽然这个税吏比那个不但比大麻风病人，并且比当时所有的人都更有钱更富有，但是在神面前他和那个得大麻风病的人和任何人一样，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有罪的人，不接近的，都是不接近的，需要神来接近，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神面前，向神谦卑的呼求说：“可怜我吧，可怜我，恳求他的怜悯。”这是我们向神唯一的蒙神垂听、蒙神悦纳的祷告。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神怜悯了？仍然需要神怜悯。上一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可以说他的灵命是登峰造极，那远远高过我们这个灵命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那儿提到，他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他用的是现在时，他现在是一个罪魁。罪魁是什么？元凶、首犯、大罪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我们蒙恩以后，也应该在神面前时时反省自己，时时在神面前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我们的罪恶的本相，向神呼求：“神啊，主啊，可怜我。”下面我要分享第3点，他们 不但有这个相同的这个悲惨的命运，不然他们有相同的这个需要，他们也有相同的信心，蒙了恩典并得到医治。圣经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就是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神要求以色列人如果大麻风病或者其他的皮肤病得到医治以后，要去给祭司查看，得到祭司的肯定认定以后啊，还要这个行洁净之礼，然后还要献祭，然后回到正常人人群当中去。但是弟兄姊妹，他这句圣经就是在利未记里面有这样的叙述。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离开耶稣的时候，请问他们身体有没有洁净？并没有洁净。因为圣经不是说耶稣立刻医治他们，圣经还记载了好几次耶稣医治麻风病人，都是说立刻医治了。因为那几次的话也可能那个麻风病可能是一般的皮肤病，也有的圣经学者是这么说。但是那几次都圣经很明确地说耶稣立刻医治，他们立刻痊愈了。在这儿并没有说，在这儿耶稣是叫他们去。在原文的话，第一个字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个字就是去 go 第一个字了，这就是耶稣对他们呼求的这个答复 go， 并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得医治是在他们去把他们身体给祭司查看的过程当中得到医治，而不是耶稣先医治了他们再去给祭司查看。这不是开玩笑吗？身体还没有洁净就去给祭司查看，那祭司要问我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回答？这不是不合理的吩咐吗？完全违背常理。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会听到耶稣说 go， 你会不会就走了？我说我要打个大问号。为什么？万一我走了以后身体没有好怎么办？我要再回来找耶稣，耶稣已经不见了，我这不是完蛋了？这千年难遇的机会，好不容易遇到耶稣了，结果没有，失去了机会，对不对？但是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虽然没有见到耶稣立即医治他们，却愿意顺服遵行耶稣这一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毫无意义的话，带着大麻风病的身体就去走了给祭司查看。为什么？只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话里面带着能力，只要去给祭司查看就一定能够得到洁净。这是不是何等宝贵的信心？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不迈开信心的脚步不去，就不能够得到身体的洁净。因着他们的相信遵从，神医治的恩典就临到了他们。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弟兄姊妹，他们要去要开步走才会得到洁净，即使还没有看到洁净，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今天仍然如此，仍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考验，我们也要迈开信心的步伐去。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洁净的？是在刚离开的时候吗？或者是在半路中，或者是到了祭司跟前？那么他们怎么洁净？是一个人一个人洁净的，还是说大家同时一下子就都洁净了？圣经没有说，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十个人都走到了祭司那个地方，都按照耶稣的吩咐走到了祭司那身，因此他们十个人就都得到了洁净，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他们在路上，这可能不是一段很短的路，他们在路上可能彼此鼓励，彼此打气，还没有完全洁净，这是我的想象啊，不要灰心，耶稣的话是有能力，一定会医治我们。或者有的人这个走路有困难， 他们彼此扶持，彼此爱心帮助，搀扶着一起。他们十个人没有漏下一个，都到了祭司那个地方。这是他们十个人信心的表现，这是一个集体的美好的信而顺服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耶稣在他的家乡不被众人悦纳和相信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医治的。那么为什么乃曼就这么一个人得到医治，神级的医治？因为在他仆人的劝说下，他也顺服遵行了以利沙那个看来不合理的、毫无道理的命令，要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他完全顺服遵行，结果神就医治了他。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可悲的事情，也就从这十个人他们得到洁净以后开始了。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四点：不同的认识回应。是否感恩？他们有不同的认识回应，是否感恩？圣经说，那种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接近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所以圣经那个十五节说，这个那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所以他回来感谢耶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看见自己好了，从看见自己好了开始的，就回来感谢。那么请问，那九个人有没有看见自己已经得到好，已经好了？当然也看见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没有回来？大家都看见了，为什么没有回来？这就是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看见，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认识。那些人看见，只是看见自己外表的身体好了，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下我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好了，赶快回去。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自己身体好了。从这个外表的身体好，他看到了里面的本质、实质，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回应。他看到自己身体好了，从自己身体洁净，他认识到这背后耶稣的怜悯。因为他们怎么说的？耶稣主啊，可怜我们吧。怎么好的？耶稣的可怜，耶稣的大爱，也是因为神的大能和神的恩典，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就好了，都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所以他从这个外表的好看到了背后的实质，而这九个人只看到了外表，自己身体好，马上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享受去了，自我享受，自我中心。这就是分别所在。是否感恩？是否看到这个神医治的本质？那就是他们完全不同的反应。那么所以他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自己好了以后，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救回来，我这儿散好几次。为什么？因为救回来这个字太宝贵了，就说明他们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这撒玛利亚的这个得大麻风的病的人，他不是顺路来啊，耶稣啊，谢谢你，拜拜。他是专程来感谢耶稣，专程来荣耀神的，救回来。那些人是救回去，他是救回来。他付上了代价，并且大家，你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这个代价还可能是很大，他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他又回来。因为可能耶稣也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他还去打听耶稣去哪里了，他要去找耶稣。 要找到耶稣来感谢他，来荣耀神。他付上代价回来感谢，完全不一同。弟兄姊妹，我们要救回去，我们还是要救回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去感谢回来感谢耶稣之前，有没有把他的想法跟他那九个哥们儿这个分享，说哎哥们儿啊，我们该回去感谢耶稣啊，荣耀神啊，他医治了我们，有没有？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跟大家说我们应该一起回去荣耀神感谢神？如果是你，你说会请举手。感谢主，我们都举手。我想这人之常情，对不对？人之常情啊，这么大的事儿，没有人能医好的大麻风，我们今天不但一个人，我们十个人都好了，多大的神迹啊，多么了不起的事儿！耶稣多大的爱呀，神多大的恩典，多大的能力，我们怎么能不回去感谢？再说的话，这十个人已经不知道住了多长时间了，他们已经肯定已经同患难共甘苦，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了，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友情，也应该，我们十个人当初想当初这个一起好不容易彼此扶持鼓励，来到了祭司面前得到了洁净，那么现在我们理所当然的责无旁贷的也应该一起回去感谢神，对不对？但是可悲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就从此发生了。那九个人怎么样？没有消失了，没有听他的劝，跟他们拜拜了，他们就回去了，回去自我享受，跟亲友享受去了，自顾自的就去自己回去了。可悲的，从此他们也就跟耶稣永远分别，永远隔离了。那么这个人呢，大麻风得到医治以后，他脱离自我享受，他心被恩感，看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他心被恩感，他脱离自我中心，他付上代价回来荣耀神，回来感谢耶稣。结果在宝贵的这么宝贵的圣经当中留下了他美好的记录。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责备那九个人，我自己就常常是那九个人。神给我们多少恩典，我们都感恩了吗？救恩我们感恩了吗？日常生活中的感恩了吗？教会中的恩典我们感恩了吗？我们家庭中的恩典感恩了吗？常常我要诚实的承认，从每一天我对神的感恩常常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倒是常常不少的是抱怨。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赦免饶恕我们，让我们要常常不做那九个人，做那一个人，凡事谢恩。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感恩使他蒙了更大的恩典和福气，开始了与那九个人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向神感恩就成了转变他人生的关键，使他能够得救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五点。他们有不同永远的人生，就是否得救。圣经说耶稣对那人说呢，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得救进入神的国啊？这怎么知道啊？你同意吗？因为圣经说，因为他大声这个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耶稣是谁？请问耶稣就是我们人到神那儿去的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所以他这样的表现就是他进入神的国，他得救蒙恩的一个证明。 他并且得到耶稣明确地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何等重要，何等宝贵，并且是带着权柄的一句话。谁能救人？只有神能救我们。前面第一次的信，第一次的走，救了十个大麻风病人的身体，现在第二次的信，第二次的走，只救了一个罪人的灵魂，何等可惜。第一次的信是信身体能够得到医治，第二次的信是信灵魂能蒙拯救。转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付上代价来感谢耶稣，来荣耀神。那九个人虽然曾经称呼耶稣为主，也相信耶稣的话，遵命走了，但那是只是为了他肉体肉身得医治，是为了吃饼得饱的信心，是为了得到肉体上物质上的好处的信心。所以他们虽然也称呼耶稣为主，但是却是不能进天国的称呼耶稣为主。正如犹大也多次称耶稣为主，最后竟然出卖了他称呼为主的耶稣，自取灭亡。在这个撒玛利亚人感谢耶稣归荣耀与神以后，耶稣有三句伤心的话。耶稣说，接近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在耶稣问话之前呢，这个路加特别加了一段注解，就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而耶稣在回答当问话当中也说呢，他说除了这外族人，所以很可能那九个人怎么样都是犹太人，都是耶稣本族人。耶稣这三句话既是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夸奖，也是对那九个人的责备。难道你们不应当在回家以前先回到我这里来荣耀神，把感谢神荣耀神放在一切事物的首位吗？弟兄姊妹，这也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要怎样回应。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把荣耀神感谢神放在我们一切事物的首位？耶稣为什么伤心？耶稣说他们没有回来归荣耀与神，失去了灵魂蒙恩得救的机会，没有能够听到耶稣说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比肉身大麻风病的医治远远重要，远远重要。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怕的昏暗！这正是对那九个肉身得到医治但是心灵昏暗的那九个大麻风病人的写照。他们只顾自己肉身的好处，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落入了虚妄和昏暗之中，何等可悲。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警戒。耶稣的话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虚己。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面前以后啊，他做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两件事，是吧？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先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但是耶稣在下面这个跟他对话的时候呢，只提到他荣耀，所以那九个人为什么不来归荣耀与神，没有说那九个人为什么不回来感谢我。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神的儿子尚且如此的虚己，让我们学习耶稣一切不为自己得人的荣耀， 时时不偷窃神的荣耀，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九个人的人生有没有转变？有，当然有。并且在人看来，一般世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转变了，就是大麻风病得到医治了，能够过正常生活了，跟家人团聚了。但是这第一次的这个转变虽然好，却不是真正最好的转变，因为这不是永恒的转变。脱离了大麻风的这个身体，早晚还是要衰残，还是要死去。但是他们不死的灵魂将走向何方？正像我们经常唱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信靠，就是能信靠主耶稣。所以这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认识了主耶稣，信靠了主耶稣，得着了最美的祝福，人生有了关键性的最美好永远的转变。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救回来，荣耀神，感谢耶稣。刚才我提到那位乃曼，旧约里面那位乃曼，他这个大麻风得到医治以后，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没有马上回去跟亲友团聚自我享受。他圣经上说，他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以利沙那里，他一面感谢耶和华和伊丽莎，一面认罪悔改，求神饶恕他过去拜偶像的罪，并且向神许愿说，从今以后必不再将燔祭或者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要注意啊，他这是一个外邦人，叙利亚的元，并且是元帅，从来不认识这个元帅。乃曼的感恩报恩和荣耀神，也是他的灵魂得救了。伊丽莎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话，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这句话和新约里面耶稣医治赦罪病人以后说的话怎么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在天家，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两位，一个旧约，一个新约，都是外邦人，跟我们一样得了大麻风，我们还没得啊。这个，但是得到神医治以后，他们因为感恩，因为荣耀神而灵魂蒙恩得救。我们可以不妨问问他们当初得医治以后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们要救回去，要感谢神。这个有一位神学家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人类心灵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成为不知感恩的囚犯，因为不知感恩将人类心灵关在一个只有自我的自私自利的黑牢中，在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亮光，何等可怕！这就是保罗说的那个昏暗。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们的心灵被关在这个没有任何亮光、完全黑暗的牢房中。现在我们看看结语一应用。这个撒玛利亚人大麻风病人病得医治以后回来感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感恩的真谛是什么。感恩的真谛就是，或者说最重要的感恩就是归荣耀于神，而感恩的结果就是信救了自己。感恩的真谛就是归荣耀于神，感恩的结果信救了自己。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中间，我想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想你要抓住机会，相信耶稣，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当年如果耶稣进入他们这个村庄的时候，他这个长大麻风病人，他不迫切地来到耶稣跟前呼求耶稣，求耶稣可怜他，并且在他蒙医治以后 他救回来向耶稣感恩荣耀神，他就失去了，不但是肉身得医治，更重要是灵魂蒙拯救的这个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朋友们，你要抓住机会，及时的认识神的恩典，相信耶稣。今天我们世界是好像这个物质生活都很富裕，都很好，身体也很健康，那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的灵魂将走向何方？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永恒的，我们要抓住，我们要抓住，要来到耶稣面前。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就抓住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赐你永生的，请你向耶稣举起手来，好不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也得着永生，得着永远的福气，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位撒玛利亚人，他的转变是耶稣进到他心中，耶稣进到他们村中。我们的人生转变要什么？要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今天怎么样子？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是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把耶稣接受进到我的心中，我就能得到永生，得到他赐我的恩典。我要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已经得着救恩的人要怎么样？我们得着救恩的人要操练凡事谢恩，荣耀耶稣。当然最重要的谢恩就是感谢神赐给我们救宝贵的救恩。我们要按照保罗的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定的旨意，那就是说要是命令，我们必须要遵行的。不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恩。有阳光雨露要感恩，有风暴要感恩，有健康要感恩，有疾病也要感恩，因为地狱之外皆恩典，地狱之外皆恩典。保罗为什么要把喜乐、祷告和谢恩连在一起？因为只有一个感恩谢恩的人才是个喜乐的人，心灵才会快乐，才开心，同意吗？你看他满脸愁苦，肯定他没有，他这样不会感恩的。一个感恩的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喜爱祷告的人，常常祷告的人。因为谢恩就是一个最美的祷告，我们向神谢恩就是跟神交流，把最我们的心声向神吐露啊。那神最喜欢听，就像父母喜欢听自己的小 baby， 自己的小孩子来向他说一声谢谢，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是这个，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每天我们嘴唇要多结几个果子，向神多结果子，也要向人多结果子，是吧？神给我们结任何都是神来的，所以都要向神。但是呢，很多神借着人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借着人给我们的，那我们也要向他说声谢谢，哪怕是一杯水、一张纸，我们要学习啊。特别我们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过去的文化背景很少说谢谢啊，要操练，从家里边开始，从教会中啊，从团契小组中，常常说谢谢，谢谢。对别人常存感恩的心，对神永远存感恩的心，对人也常存感恩的心，并且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所以对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物质上的需要，他们灵魂的需要，我们都要关心。我们要做一个医生啊，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蒙了恩典，我们要知道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这个恩典， 回报这个恩典，并且要对别人去传扬这样的恩典。我们要一生凡事荣耀神。上一个月我分享过70个7次这个天国仆人的饶恕之道。今天呢，我又分享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感恩的故事。这个感恩之道、饶恕之道、感恩之道，这是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从心里对人饶恕，也从心里对神感恩，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两件大事。对人感恩，对神，对人感饶恕，对神感恩，这是我们每一天要操练两件大事。我们天天操练，我们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我们的灵命也会大不一样。诗篇147篇第7节上说，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啊，我们现在回应诗歌呢，我们就是要用诗歌，也要用琴来回应了。像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呢，是这个感应歌。这首感应歌呢，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英国的 Glasgow 这个一对夫妻他们做的。他们本来是铁路员工，在30年代他们就蒙神呼召，就放下他们的职业，成为专职的巡回的布道家，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右边那些照片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老照片，他们布道时候的一些老照片。神赐给他们的许多恩赐，这夫妻两个能够作词也能够作曲，能够演奏也能够演唱。哎，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啊。邱可勤弟兄就是能够作词也能够作曲，能够演奏也能够演唱，多才多艺。那么这首感恩歌呢，就是他们流传最广的。大概副歌我们很多人都会唱，但是那前面3节可能我们平时不太常唱，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前面3节一起唱一下。哎，用我们对神的感恩，从心里对神的感恩来作为回报，那么这样子就是转变人生的关键。好，请领事的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感恩歌。
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是我的完全，感谢主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救恩。
让我们仍然站立来为今天的奉献感祷告。天父，在这感恩的季节，当我们唱着这首感恩歌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心中做那好翻转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的人生。借着这感恩的季节，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深恩厚爱，感谢你救赎我们得着这永恒的福分。主耶稣，在这感恩的季节，让我们思想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了吗？曾几何时，我们两手空空，带着两个皮箱来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不仅得到那家道的丰盛，更得到你属天的恩典。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数算你的恩典，就去做那勇敢的回应，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来回来归荣耀于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金钱的奉献，让你的国度在你的各样施工上不缺乏，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行动，为你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